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进行今天的热点快评。据新华社7月4号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6月7号对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认定令计划犯有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无期徒刑。作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曾是中共体制内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被中国官媒称为新四人帮成员，伙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策划推翻中共17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接班计划，另立中央。现在令计划案是否尘埃落定，还是依然问题重重？令计划被判刑后，习近平是否已经处理完毕党内的高层权斗，从而可以向在19大上建立自己的班底的目标前进？我们就此请教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呢，那么对令计划的庭审是6月7号进行的，为什么时隔将近一个月才公布这个消息？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个整个审判都是一个秘密审判，这点我们此前已经做过预测，就是以这个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审理，而且我也预测，我说可能会进行一些勾兑，因为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手中握有一些个机密。那么这一次来看，这个审判过程比较简单，就是当时可能已经在6月份就已经开庭，但是到现在才公布，这个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勾兑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现在可能是完成了，所以从令计划这个案件来看，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双方都达到了自己想达到的目的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令计划保住了他的性命，甚至于这个可能呢，这个中共这方面呢，他也确实能够确认，就是令完成不会这个公开他所掌握的那些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所以这一次他们只用了一个词叫做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而不是像周永康案是说他泄露机密。那就是说令计划非法获取，但是并没有泄露，就是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是中共和这个另一家达成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协议。所以根据这个呢，我们也看令计划的态度是配合的，这个整个审判来讲恐怕是走过场，因为双方都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令计划保住了性命，这个中共保住了机密，我觉得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判断。当然现在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公布可能它的意义在于，如果不久真的要召开什么北戴河会议的话，那么现在是对于这个党内各派系的一个震慑，因为此前我们看到几位省部级的高官这个现在下来了，而且呢这个江苏的这个官场现在正在被横扫，那么还有一位据说是令计划盟友的人，也是一位副国级的高官，他现在可能是处于一种被围而不打的局面。那么这种局面来看，就是把令计划在这个时候公布，在这个时候抛出来，可能有这样的政治含义，就是你们不要再乱说乱动，否则的话你们的后果和他是一样的。谢谢。
是何平先生，我们看到法庭对令计划的审理主要是三项罪名，第一是受贿罪，那么他被判无期徒刑，说他受贿的金额折合人民币是7700多万元，第二项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5年，第三项是滥用职权罪 被判4年，三罪并罚，是无期徒刑。我特别注意到，在谈到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时候，他这个宣判是这么说的：令计划在担任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通过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霍克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密材料，严重破坏了国家保密制度。第一，他没有谈令计划在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期间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第二，就像张立凡先生所谈的，没有谈到他泄密，请你谈谈对这项罪名量刑的看法。
这个罪名主要是因为在中央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期间呢，几乎所有的最高级的机密啊，都是他来签发的，他来掌握的，除非他把这个机密泄露给其他的人，否则的话呢，在这个掌握机密方面呢，就是很难给他一个指控。当然，这个里面他最主要的想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胡锦涛的责任。我们大家知道，令计划在过去一段时间之所以能够活跃在中共高层，最主要的有权力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总书记，他可以说在某等程度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如果涉及这方面的这个罪行，比较敏感的机密罪行，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证人，一个主要的这个证明他是有罪和没罪，或者是证明他实现了这个犯罪的程度，那么胡锦涛就必然成为一个证人。所以他现在对令计划的这种指控都是一种潜在性的一种指控，一方面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另一方面呢，在他的罪行的这个指控呢，尽量的去回避一些这个他们不想指控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从目前的中国政治生态来讲要指控这个胡锦涛，或者要胡锦涛出来作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们在选择了一个比较轻度的这个行为。那么在他担任统战部期间，那么在统战部因为这个指控没有公布出来是哪一些这个具体的文件和罪名，这样的话使我们没办法去判断了就是到底是谁知道哪一方面他到底这个罪行严重的一等程度。但是基本上我们来看呢，就是刚才这个张先生已经把这个主要的这个背景和他这个里面的这个诡秘的这种交易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说无论是这个令计划还是这个周永康都甚至包括这个薄熙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辩护的机会，更谈不上这个透明你比如说在极大的罪名方面，他都不应该是保密性的这个审判，而应该是公开的这个审判，按照中国现行的这个法律来讲都没有这样做，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政治性的一等审判，而且他们的刑期这个都是无期徒刑，也就意味着让他们在政治上仍然不能翻身的意思，也就是说让他们在活着的期间几乎不能走出这个监狱。但是呢，之前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资讯来看呢，他们是要给这个令计划更高的一等惩罚，也就是说是有可能判令计划这个死刑的，因为他涉及的金额比较巨大但是这种没有能够判死刑，把他的刑期和周永康和薄熙来一样就是因为呢这个令完成他的弟弟令完成成功的逃到了这个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双方达到了某一种这个恐怖的平衡，你看这种也让令计划所得到的刑期和这个周永康和薄熙来一样但是呢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政治审判，政治审判就意味着他在政治另外一个产生变化的时候，这些审判的指控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共历来的几乎所有的审判，包括这个50年代的所谓的这个叫刘璋天津的这个领导人的贪污腐化，那我们在几十年以后所得到的资讯来看呢，当时的审判也不是公平的指控也是有严重的问题。所以中共的任何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审判是没有一件案件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但是中国的政治变化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一等我们可能难以评估的这么一等变化，那么这些指控也许到了那一天 就完全可以指证出来是这个诬陷的是编制的，因为这完全是一等海上性的审判，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法律上的待遇甚至比一般平民都不如，所以他们为了犯案的机会是存在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你对令计划判刑有什么看法？
你好
我认为令计划的审判从好的方面说是确实公开报道了，但是有瑕疵，就是这个审判瑕疵在哪儿呢？它相比之下比薄熙来的审判退了一步。薄熙来是公审了，确实电视直播，说这个令计划的审判和曾伟康审判呢，当然说有一个理由都是涉密，当然按中国法律说涉密是不公开审理的，但是呢他的主罪是受贿，无期徒刑是受贿，像那个泄密这属于次罪，所以说那个他应该分开，这项主罪像是滥用职权呢，像这个受贿罪这应该公开审判，至于说那个泄密罪你可以不公开审判，怎么混在一起的都不公开审判，说这是有些，至于说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能够做到是吧？他几个罪名可以分开审判吗？为什么混在一起呢？就这里边就是审判中的不行瑕疵。
好的，
谢谢你们啊。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就请张立凡先生来简短的对河北张先生刚才的他的意见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在您看来。今后对中共高官的这种审判会不会以涉及国家秘密的这么一个说法来进行不公开的审判，这是否会成为一个定势？
这个我估计可能今后会延续这种模式，因为这个薄熙来案的审判啊，说实在的这个过程掌握的并不好，然后呢薄熙来跑下公堂呢，这个以及这个案子本身又经不起推敲，有一些个控罪，实际上现在来看呢，并不能够真正的让人信服。这些呢，都是这个中国法这个司法审判过程的一些个弊端。那么这次啊，和上次周永康案都采取这种，就是被告人认罪，然后这个开快车通过，过程不公开，这种审判的方式可能对于这个政权来讲是最为有利的方式。那么他既可以就是把这个被告人他的政治生命永远的这个剥夺，同时呢又使得这个过程变得比较的好看，不会露出马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就是这种审判方式是实现了他的利益的最大化。谢谢。
好，今天的热点快评呢就进行到这里。